茶余饭后聊体坛，轻松幽默听故事。各位朋友，欢迎您来到咱体院杂谈。话不多说，您里边请。
Hello， 亲爱的希望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跟随朝阳一起来到我们本周的体院杂谈。在本周的体院杂谈节目中，朝阳想跟您重点聊一聊在上一周的国际体坛，我们就来看一看中国的排球实力。那么说到了中国的排球实力，那么我们不得不提的就是现在在中国排坛乃至世界排坛的中国力量中有两个非常重要的人物，一个是作为教练员的郎平，另一个是他的得意门生，也是现在在排球界炙手可热的一个明星，就是中国的女排的主攻手朱婷。那么在上一周的新闻中呢，朱婷和郎平都在各自的不管是教练领域还是球员领域都有不错的收获。我们先来听两条新闻有关于郎平和朱婷的报道。
一条有关郎平的消息，我们的记者昨天从中国排球协会了解到，增补郎平兼任中国排球协会副主席的报告日前得到批复，这也意味着郎平将在新一届中国排协中兼任副主席的职务。此前中国排协已经聘请郎平出任总教练，此番兼任副主席将能够让郎平进一步助力中国排球的新发展。
Now around the arena. And the last volleyball player is from my place number 5, Zhu Ting.
And now you can see who it is. It's Zhu Ting, who is MVP. Best player at the Olympic Games in Rio. Best player here at the Club World Championships in Japan. Control Committee President, Mr. Slobodan Milosevic. Well, we have over there. Slobodan Milosevic.
Together. Teams, and we will have the team awards. Ready, Ching has a hands full.
How the. 那么听完了刚才的两条消息，我们先来从朱婷说起。那朱婷呢，在上个星期的在日本举行的世俱杯的比赛中呢，朱婷所代表的土耳其豪门瓦基夫银行女排是夺得了这个赛季的女排世俱杯的冠军。那么朱婷呢，在这项赛事中呢，也赢得了这项赛事的 MVP 啊，最有价值球员。朱婷呢，作为现在中国女排新生代的代表，作为1994年出生的一个24岁的年轻运动员，是获得了非常多的荣誉。年纪不算太大，但是已经在短短的6年时间里呢，是从2012年到现在的2017年，已经拿下了很多大赛的 MVP 的桂冠。所以说呢，作为朱婷呢，现在是一个如日中天的一个上升期，或者是最黄金的一个阶段。那么我们也是朝阳跟随您一起呢，来回顾一下在这六年中朱婷所走过的一些道路。那么从2012年到2017年的这六年里呢，朱婷已经拿下了七个大赛的 MVP。 朱婷呢，是在中国的时候呢，在2012年的时候开始崭露头角，当时呢他还是国青的队员。就在2012年的这个亚青赛呢，当时中国的女排的亚青赛的主帅呢是徐建德，那么当时的冯坤呢是作为助理教练，那朱婷呢就是带领着这支中国的青年女排，在这届的亚青赛中呢，最终的半决赛呢是战胜了日本队，那决赛呢又战胜了中华台北队，那帮助中国女排在2012年的亚青赛呢是夺得了这个冠军，那个人呢也是赢得了他职业生涯的第一个 MVP 的最有价值球员的称号。那在转过年呢，在2013年的这个女排世青赛上呢，朱婷所带领的这支中国女排呢，是在最终的决赛呢仍然是击败了日本女排，时隔18年呢是夺得了女排世青赛的一个冠军。朱婷呢，在这次比赛中呢，也是再次获得了 MVP 的一个称号。那转眼过了2013年呢，就是这一年呢，对朱婷来讲呢，就是非常的重要，因为他也迎来他人生当中应该是到目前为止他运动生涯的一个非常对他来讲非常重要的人物，就是郎平重新从美国回来执掌中国女排。那么虽然这一年呢，朱婷获得了这个世青赛的 MVP， 但是呢在世界范围来看呢，朱婷仍然是一个新手上路初出茅庐，但是郎平呢一直是非常具有慧眼识珠这样的能力，也是不拘一格降人才，那么把朱婷呢是破格的把这样一个青年才俊带入到了他的国家队，那么是手把手的教他打球。那从2013年到2015年这两年的时间呢，朱婷是在郎平的手下有着明显的进步，那特别是很多一些郎平对他细节的雕刻，让这个在女排的攻击点的这个位置上有了一个非常得力的助手，或者是得力的一个点。那么转眼就到了2015年的亚锦赛呢，中国女排在这次的亚锦赛中呢是获得了冠军，那朱婷呢是在这次的比赛再次收获了 MVP 的称涯 MVP 的称号，那也是他职业生涯的第三个 MVP。 从2015年到2017年呢，我们知道中国女排呢在2015年的女排世界杯中的比赛中呢，虽然那年呢中国女排呢一直是面临着队伍的重新组织，那么人员的一些更替，但是呢郎平呢是带领着这支女排呢很低调的去出战了当年的女排世界杯，那最终呢也是这支女排在女排世界杯中在决赛中呢是战胜了日本队，那重新夺得了世界杯的冠军。朱婷呢是在这次的大赛里面呢再次获得了一个 MVP 的称号， 转眼间2015年过去了，就到了2016年。2016年呢，也就是去年呢，对中国女排最重要的一个比赛呢，就是中国女排在2016年的里约奥运会上，在巴西经过了小组赛的一个小组前阶段打得并不好，跌跌撞撞，但是进入了淘汰赛呢，我们看到了中国女排逐渐的找回了她的一些状态，那么并且让这个状态逐渐的去保持下去，并且呢接二连三的爆棚，那是战胜了很多的强队，比如说东道主巴西队啊、荷兰队啊，或者是塞尔维亚队啊。那么12年之后再次夺得了奥运会的一个冠军。那么朱婷呢，尤其是在这场对阵塞尔维亚的决赛中呢，是表现的非常的出色，那也是非常毫无悬念的获得了一个 MVP 的称号。在奥运会之后呢，朱婷呢并没有在中国继续打球，而是由郎平的推荐呢加盟了当时的土耳其豪门瓦基弗银行队。那这个土耳其的豪门瓦基弗银行呢，对于很多不经常看排球比赛，或者是对国外的排球或者世界排球不太了解的朋友来讲呢，也许又显得有些陌生。但是如果你了解在世界足坛曼联、尤文图斯、AC 米兰，或者是皇家马德里、巴塞罗那这样的豪门的地位，拜仁慕尼黑他们这样球队在世界足坛的这样的一个名声之后呢，那瓦基弗银行在世界排坛就有着这样的一个豪门的地位。所以说呢，经过郎平的一个推荐呢，朱婷是加盟了这支土耳其的豪门球队。那并且在土耳其的女排联赛中呢，还有着来自很多个国家的一些强手，和来自世界各地的，在这个世界排坛女排的排坛上数得着的、叫得出名字的这样的运动员，所以说是竞技水平非常高的一个联赛。那么朱婷呢，是加盟了这支土耳其豪门。那朱婷加盟了这支土耳其豪门之后呢，是迅速的融入到了他们的整体的结构当中。那瓦基弗银行今年呢，也是拿到了欧冠和世界杯的冠军。那朱婷呢，也是作为主攻手呢，表现的非常的抢眼，也包揽了这两项赛事的 MVP。年满24岁的朱婷呢，是用了6年的时间包揽了7项大赛的 MVP。所以说呢，是显得非常的强势。那么朱婷这样强势的表现呢，也让很多中国的体育迷呢，尤其是中国的媒体呢，在回到中国的国内呢，是大肆的渲染报道，发挥着中国媒体作为这样的一个终于等到了另一个可以报道的人的出现。那继姚明、李娜、刘翔之后呢，又一个好像民族偶像这样的一个人的出现，那中国媒体呢是当然不会放过这样的一个机会。那其实作为这样的一个环境呢，朝阳呢也是觉得有一些担心，因为呢就是说呢，中国的媒体呢，或者是中国的这个体育产业呢，当遇到了这样的一个偶像的时候呢，就是说呢，我们会把它进行了一个大肆的包装。那么当他的运动成绩很出色，比如说之前的宁泽涛，他的运动成绩很出色了之后，人又长得小伙子非常的阳光，那么就会遇到商业上的问题。那么其实我觉得在这一点上，朝阳的观点认为呢，郎平已经提前就想到了，因为在朱婷还没有出名的时候，在他打球的时候，郎平已经凭借自己的这个业内的直觉和自己的人生的经历，已经预期到了朱婷的今天。那么在从里约奥回来之后呢，郎平呢是并没有把朱婷留在了中国的国内，而是把他送到了欧洲，让他远离中国这样的环境。可能也是，其实从朝阳的理解呢，也是郎平在那个时候对朱婷的一种保护，不让中国的这个环境和中国的这样的一个商业的氛围去干扰他，去打扰他，或者是去扰乱他的运动生涯，让他能够在那样一个非常单纯的环境下去继续他的一个排球的职业生命。很多人呢 很多的媒体呢也把朱婷呢比作了郎平第二，或者是郎平铁榔头的接班人。朝阳也是看了一些媒体上的报道，其实朝阳觉得朱婷应该是，我们说他现在有这样的潜力，但是呢其实就如朝阳刚才的那个观点，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下，在中国媒体的报道和包装下，朱婷怎么样能够保持一个清醒的状态。所以说朱婷以后能不能成为郎平第二呢，那要看他能够在这样的一个大染缸或者在这样的环境下保持多么大的纯净度。那么我们知道呢，在世界的足坛最显然的例子就是 C 罗，那么连续的两年的世界足球先生的获得者，在已经年过30，在这样一个激烈的世界足坛，他仍然能保持这样的一个耀眼的地位，就是因为不断的去规正自己和保持一个尊重着足球发展的这样的一个职业态度。
茶余饭后聊体坛，轻松幽默听故事，各位朋友，欢迎您来到咱体院杂谈。话不多说，您里边请。
那说完了朱婷呢，我们就来说一说郎平。在新一届的排协的会中呢，郎平呢将兼任中国排协的副主席这样的一个新的角色。那官方的说法呢是希望能够让郎平进一步的助力中国排球未来的新发展。其实这个词呢很有意思，什么叫做新发展呢？新发展呢就是，那我们跟中国的政治靠一靠呢，就是反腐。那么反腐呢就是要进行改革，因为把旧的官员去掉，旧的体制去掉，然后呢进行新一轮的发展。郎平呢，我们知道他曾经带领过意大利女排，带领过美国女排，那如今呢又重新带领中国女排夺取了世界冠军。那么人们一直期望着他能继续的带领着中国女排呢去出战东京奥运会下一个奥运周期。那在之前呢，郎平是以身体的原因呢去一直进行推脱。那最新呢，我们在看到三月份的一个消息呢，就是郎平呢手术成功了，那么是接受了中国排协的一个邀请，出任了中国女排的总教练。那么刚才我们说到了郎平，他呢具有这样国际化的视野和国际化的思维。那还有一点呢，就是他深知中国排球的一个软肋，和他未来所要发展他的助力点在哪里，和他需要改进的地方在哪里。这里有他对职业态度的，有他职业的一个敏感，和有他亲身经历的一个总结。所以说呢，郎平呢如果出任中国排协的副主席，在朝阳的观点里呢是应该可以是一件好事，因为郎平深知这个体制的害人之处，所以他会把像朱婷这样的球员提前把他送出国去保护他。那刚才呢其实朝阳说到了这个里皮呢，因为里皮和郎平现在在中国的排球和篮球的和足球的领域呢是非常相似的一个阶段。郎平呢是去到了中国女排担任副主席，里皮呢，其实朝阳一直有一个想法，就是里皮呢最近在网络上已经说了，他在完成与中国队的这个合同之后呢将不再担任主教练。那么其实呢在里皮接手中国男足的主教练之前的这段时间呢，其实是一直有一个报道，就是里皮有可能会接手意大利足协顾问的这样的一个角色。那么如果以里皮70几岁年龄这样的一个年龄呢，或者是他如果不再去担任主教练这样的职务呢，其实反过头来，如果他能够入主中国排协入主中国足协，然后把去担任中国足协的一个副主席，或者是担任中国足协的一个顾问总顾问这样的一个角色，其实也能够把意大利足球的这样的一个先进的理念和他的整个的青训的体制和他对足球的一个认识和经营完全的无缝的嫁接到中国最现在的一个现实的社会中来，这样才是中国足球改最好的一条路。
好的，以上就是我们本期的体院杂谈，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周再见。